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0年3月28号，公元2003年5月28号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西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中国外交部证实达赖喇嘛特使抵达北京。西藏前政治犯93运动第三期电脑班学员圆满结业。中国发表首次新疆白皮书。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张启月本周一在例行的记者会上表示，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的代表即将到北京访问，他没有透露这些代表将和中国商谈哪些议题或去哪些地方参观，但也有消息人士透露达赖喇嘛的代表日前已抵达北京。博讯网络消息报道说，相关人士透露达赖喇嘛派遣的四人代表团已经于日前抵达北京进行一个多星期访问，也可能到上海和西藏。去年九月中下旬，达赖喇嘛也曾经派遣一支四人代表团访问北京，除了和中共国务院官员会晤，还到西藏拉萨等地参观，双方建立起固定沟通和联系的机制。据了解，达赖喇嘛的特使还曾经破天荒地的与西藏自治区政府主席会晤。北京方面称，为了这次达赖喇嘛代表团访问中国，达赖喇嘛取消了访问台北的行程。中共外交部官员曾经公开宣称，达赖喇嘛必须放弃西藏独立和支持台湾独立的立场，估计这一次达赖喇嘛代表将针对西藏等问题和中共国务院官员进行多次会谈。达赖喇嘛今年四月已公开表示过将派代表到中国访问。另外，看中国报道网络消息说，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鲍润石本周二对北京与西藏流亡政府展开对话表示欢迎。鲍润石表示，美国总统布什和国务卿鲍威尔会继续与中国领导人接触，促进北京与达赖喇嘛之间的对话。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张启月昨天表示，两名西藏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的特使是以私人身份到中国访问。张启月没有披露这两名达赖喇嘛特使的具体行程。美联社的报道认为，北京与达赖喇嘛从去年开始恢复接触，北京称达赖喇嘛的特使是以私人身份访问，说明北京不愿意公开承认西藏流亡政府。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大珍。设立在印度北部达仁萨拉的非官方组织西藏前政治犯93运动举行了第三期电脑班培训班结业，第四期电脑班培训开学，以及93运动新扩建的楼房开光等三项典礼仪式。下面请听德吉玛多的报道。
昨天早上九点钟，达仁萨拉西藏前政治犯93运动在该组织的隆德餐馆里举行了第三期电脑培训班结业、第四期电脑培训班开学以及新扩建的楼房开光等三项典礼仪式，并特别邀请了达仁萨拉辩经学院院长吉西坦去为主要嘉宾。出席仪式的还有西藏流亡政府卫生部秘书长丹布桑嘎、达仁萨拉地方负责人苏朗群贝、电脑培训班各科教师以及各媒体记者等。西藏前政治犯93运动以系多店会长在仪式上致辞时，总体介绍了从2000年4月10号正式开办总学期为一年的第一期电脑培训班，到2003年5月27号第四期电脑培训班正式开学以来所取得的各项成就，同时介绍了该组织新建立缝纫社的发展状况，以及有关从2002年4月开始 为新一届电脑培训班提供教室、学生宿舍以及为缝纫社提供经营场所等而扩建三层楼房的具体事项。之后，西藏流亡政府卫生部秘书长颠布桑嘎和达仁斯拉地方负责人苏朗群碑在仪式上先后发表了讲话。颠布桑嘎着重强调，当前不仅西藏流亡社区，整个世界都出现了就业形势非常严峻的现象，所以能获得机会在电脑培训班学习的西藏前政治犯和政治犯亲属，在结业后在社会上有什么工作，就应该把握机会去获取，不管这个工作是否与所学到的电脑知识有关还是无关。新一届学生更应该珍惜这一年的时间，不要以结业后同样会找不到工作为借口而放弃努力。达仁斯拉地方负责人苏朗群碑在发表讲话时也强调，获得学习机会的西藏前政治犯要珍惜时光，努力学好现代化科学知识，同时呼吁西藏前政治犯在享受西藏流亡政府卫生部每年提供的生活费、衣物等特殊援助时，更应该在社会上起带头作用，做一些应尽的贡献，而不要过度施舍、浪费、无所事事。社会上有什么工作，就应该积极去争取机会，要靠自己的能力为未来的前景打下基础。演讲结束后，主要嘉宾达仁斯拉辩经学院院长坦去向结业的学生发放了结业证书，并发表了重要讲话。典礼仪式结束后，在九十三运动以系多店会长等的带领下，与会者分别参观了新扩建楼房的大厅、学生宿舍、教室、缝纫社等地，为流亡在印度的西藏前政治犯以及政治犯亲属提供学习电脑为主的藏英文知识。设立在达仁斯拉的西藏前政治犯九十三运动和西藏流亡政府卫生部联合开办了电脑培训班，第一期电脑培训班于2000年4月10号正式开学。这次新招收的学生是第四期电脑培训班，与前三期不同的是，这次多招收了5人，共计15名学生。有关九十三运动和西藏流亡政府卫生部联合举办的电脑培训班对自身和社会带来什么样的利益？第三期电脑培训班结业学生德琼接受了本台记者的采访。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德琼波。
啊，从哪里来的？
我是从哈萨来的。
你是以什么身份或者是什么关系进入九十三运动和西藏流亡政府卫生部联合举办的第三期电脑培训班呢？
我是以爸爸的关系而转到九十三和运动组织会的。我爸爸以前在西藏打过仗，还进了19年的监狱，所以我考进了九十三运动会组织会的电脑培训班。
那么你在获得一年学期的机会学习电脑，在这期间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呢？
最大的收获是我学会了很好的电脑和藏语、英语等等。
你今后的打算是什么？
我今后的打算是我想在九三运动组织会里帮帮忙，还有做一些报纸呀等等。
那么您认为九十三运动组织和西藏流亡政府卫生部联合举办这样的培训，电脑培训对社会上带来什么样的利益呢？
在社会上带来了很好的利益，比如在达兰萨拉有很多青少年已经在西藏经过监狱，没得到学习机会，所以这些可以进入九十三运动组织会电脑培训班可以学习，所以在社会上带有很大的利益。
那么你对你这次结业所进行的考试，你是否觉得对你的成绩都很满意呢？
我在英语和电脑上很满意，可是在于藏语上有一点失望。
为什么呢？
因为在学藏语上我很懒惰或者不想学的观念很大，所以在藏语上有一点失望。
那么你以前在拉萨上过学吗？
我以前在拉萨上过初三。
那你为什么要过来呢？
因为我毕业初三的时候我要给学费很多在高中，所以 一直我爸爸在这里工作和在这里生活，我很想见他。嗯，二是在那里的在西藏的学费是太高了，所以我家付不起，所以在1999年我妈妈送我到印度来的。
在拉萨哪个学校上学的？
小学的时候我是在吉日小学，中学的时候我在一中。
那么学校的学费呢是怎么收的？
在西藏有这样一个9年义务，你不到九年的话你不用交学费，可是在10年和10年以上都要交学费。所以如果你考不及的话要付2倍的钱学费，你考级的话要赔一半。
总计要收多少学费呢？
在高中的时候要交5000多，在半年都要交5000多，如果你考不及的话在半年里要付10000多。
那么你99年过来以后呢，你在印度干什么呢？
首先我转进了DCV 学校，在叫苏家学校，在那里我待了2年多，可是我的知识和我的学习没有很大的发展，所以我从那里过来，在93运动会组织会的电脑培训班里考进的。
那么最后一个问题，您希望你用学来的这一年的电脑在社会上做怎样的贡献呢？
如果有我贡献的地方我都会贡献的，无论如何我都会贡献的，如果有一个贡献的地方我都会去的。
谢谢您接受我台的采访。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世界日报消息，本月25号，北京首次发表关于新疆的白皮书，陈述对新疆主权的历史解读和基本立场，并且介绍新疆的经济、社会、政治现状以及新疆独立运动东土问题的由来和发展。白皮书全文约22000字，分10个部分，最主要是新疆独立运动的发展。白皮书指出，新疆自古是多民族居住地区，新疆现有47个民族，是中国5个少数民族自治区之一。新疆总人口约1925万人，其中汉族约828万，占新疆总人口的43%。20世纪初以后，新疆独立运动者和宗教人士宣扬东土厥斯坦自古以来就是独立的国家，呼吁所有操土厥语和信奉伊斯兰教的民族联合组成政教合一的国家，并称中国是东土厥斯坦民族3000年的敌国。20世纪初至40年代末，曾经建立东土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和东土厥斯坦共和国。世界日报称，1954年北京组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受北京当局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双重的领导，北京认为这是近50年来在打击境内外独立运动方面不可替代的力量。今天的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西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德基美德拉为您播送的旅美西藏知识分子达拉贾撰稿的《善意背后的阴谋》。
毛泽东万万没有想到，这会酿成世人皆知的错综复杂的西藏问题，并且在藏人当中形成一股对中共强行统治西藏造成威胁的力量。可见西藏问题是毛泽东亲手制造出来的，如果当年中共没有迫害协议内容，今天的西藏问题也许就根本不存在了。
以上听到的是由德基美德拉为您播送的旅美西藏知识分子达拉贾撰稿的《善意背后的阴谋》，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三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再见了。